年底到了，这个一定要做个总结。针对于末日料理，今年到底做了哪些事情？简单做个总结吧。先从几个方向来总结。我会从我自己的习惯，从一开始养成的这些习惯到现在，然后呢，做菜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些对于料理做菜的一些思考，然后最后我今年做了一个在年终的时候做了一个人生中第一部歌舞剧，叫《醒梦》（Waking Dreams）。这个里面大概有快50个演员，然后短短就在2-3个月之内，筹备完成到演出了2场，大概400人不到。我觉得是一个挺不错的开始，所以待会儿针对这几个，我们就来分享2022末日料理我的总结。如果你是长期收听末日料理的，那肯定你对我这中间养成了哪些习惯，戒掉了哪些坏习惯，应该是心里有个底了哈。但是准备好啊，截至目前为止2022年年底，我只能说所有这些习惯呢全军覆没。全军覆没还笑得这么开心，这是惨笑吗？从一开始养成的早起啦、冥想啦、饮食如何调整啦、规律啦、168进食啊等等等等等等，运动怎么样子的运动，到目前，截至目前啦，为什么一直讲截至目前呢？因为我觉得这其实我看透了，就是这一切就是一个长久之战嘛，也或者是说不是战，它就是个长久必经必走之路，所以。在这个路途当中，所有想要维持的就是尽力去做，不断的做，不停的做。那不想要有的时候呢，每次在要去做的时候多看看为什么要这么做，等到哪一天不想做了自然就不做了。所以我的总结就也挺快的，针对于习惯的总结就是有这么一个体悟。至于料理，我觉得一直是，你看 即使是料理，我这个认为我拥有最好的一个习惯，但是因为过去将近两个月的忙碌，日夜颠倒跟我的工作场地的限制，变得没有办法料理，甚至有很多外食的机会等等的。但是所以没有办法料理，我也不是零料理，因为只要有东西还是会希望吃。那同时我也希望整理整个冰箱，所以目前我的冰箱跟我这个习惯是差不了太多的，因为明天我又要去 Vegas 将近快大半周的时间，也就想利用这段时间，甚至连冷冻库的东西我都已经尽量把它清到一个几乎没有什么东西的状态，这在我冰箱里面算是挺少有的。那这是一个挺舒服的一个过程，虽然中间你看到这个冰箱还是有一些脏，我还是没有真的去有些地方去清理它哈，但是毕竟这个东西来来去去原本太快了，太频繁。好，所以做菜，我最近原本我之前有一集应该是要放上来的，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我的这个录音档里面有这个那一集，所以没关系，我那时候去朋友家录了一集，要做蒜蓉螃蟹，然后底下铺一些粉丝啊等等的。anyways， 我今年做的一些菜，到年底现在我想，就最近真的是用了一些外面的剩菜，比如说买了一些外面吃的龙虾啦或螃蟹啦， 比如说用煮个熬个龙虾粥啊，鸭架粉丝汤啊等等的酸菜鸭架粉丝汤。然后我们就聊聊醒梦吧。醒梦，这是我们在12月11号悠悠剧团上的一部歌舞剧。这部歌舞剧对我来讲特别有意义，因为我真的是看着它从零到有这样子诞生出来，中间校长兼壮中什么都得做啊，中间很多我看到自己排斥不想做的事情，跟有些事情我觉得可以再做得更好，或者说人家认为我做得不错，但我认为可以再怎么样调整等等，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好面对自我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觉得当人有一些 challenge 的时候，都是自己会不断的要跟自己说话的时候，那有的时候甚至是因为旁边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没办法自己完全很冷静的跟自己说话，那你看到自己是如何在那种当下行事的。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有这种冥想，一个定期的定时的沉淀自己，让我觉得我自己的自觉力是有稍稍提升，让我更容易看到我自己的一些短板吧。醒梦这出剧是主要在讲庄周梦蝶。这出剧不能叫剧而已，它叫歌舞剧，所以里面有歌有舞有剧，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种剧种。但我觉得很美，美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是如此的合情合理，如此的滑顺，这一切的发生又是如此的不受控，但是同样又被控在某一种状态底下，讲的有点玄乎，但是这出剧其实是一出哲学剧，所以主要是来自于圣依利这个他的创作，他真的是挺有才的，懂得把很多东西如何理清楚，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艺术底蕴，加上对自我的醒思跟对周边来的这些事物的一种反射出来的他所想表达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能够参与这一出醒梦。这一出剧既然我相信其实你肯定没有看到吧，因为会听末日料理的人，我觉得在洛杉矶认识我的人应该也有限吧。那我觉得我听到可能外面的一些评价的话，我认为八九成都是属于蛮不错蛮高的评价的。有一些少少的评价我认为非常珍贵的，就是批评的部分，因为其实所有这些批评的部分，除非有些东西是我自己没有看到的，不然我自己的评判力也是很强的。我自己给这出剧集打分也就是差不多85分。这出剧我也经历了很多次，第一除了这个是第一部歌舞剧嘛，但是我觉得现场很多这种活动整个一个半小时的这种流畅度顺畅度，我觉得对于调度这种现场我是有经验的，所以虽然今年觉得特别吃力，因为帮手不多，能够做的就真的所谓核心能做的人大概就真的是就是我们从两三个人开始慢慢两三四个人吧，算是真的聚在很核心，在最后很紧迫的时候，然后有一些周边很多很强大的力量来帮了忙，所以能够完成真的非常感谢周边非常多的人。说实话我都很想在这边把一那种赞助单位一感谢了，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时候你特别发现赞助单位特别重要。我感谢我的朋友这个 Melody 啊，乐莎。我其实从之前不管是这个做脸啦，在这边按摩啦， 这个乐沙给我了很多一些不一样的体验，还有我在火人节碰到的这个华兴保险 Kenny， 非常感谢他们两位，我觉得对我这种信任跟支持，我觉得特别感动。那这出剧之所以会牵扯到四五十位演员啊，里面有歌手，有舞者，有小白，有真的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有艺术家的，有自己是这个一方这种、这个商业企业家，这种商业会长啊等等的，就是各式各样的人。总共有20场戏，这20场戏里面呢，其实是用庄周梦蝶这个概念贯穿的。醒梦，到底是庄子梦到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子呢？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但是用蝴蝶贯穿，所以中间穿越从东方到西方，希腊神话、埃及艳后，到隋唐王朝，到这个武则天等等这种历史事件，然后从过去到现在，在不同的歌曲、不同的风格，我们有敦煌舞，有 K-pop， 有肚皮舞等等不同舞蹈风格。看到这过去的两三个月当中，其实我们最早开始排练的，应该算是一群跳舞小白了，10个姐姐们，那时候也是受了《乘风破浪的姐姐》的一个影响，号召了10个不同的姐姐，然后。大家一起跳舞，练一首歌叫《Last Dance》，当做我们的这个终曲、最终曲。练舞我觉得挺辛苦的，把一堆人凑在一起也是挺辛苦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时间，每个人对于这个目标是否相同看待等等的，所以这中间就是看到了很多，比如说你真的是有锻炼的人，你有在练习的人，你的表现就是不一样。那这种练习可能是有天赋的练习，有可能是从小的练习，有的是真的是花时间在练习。看到群体当中怎么遇到困难的时候，彼此选择自己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担起什么样的责任，能够支援到哪些事情，这都是让我觉得极其宝贵。在现在我们需要把核心团队大家一起确立好，能够继续往前走的时候，能够看到俨然有这种核心力量出现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开心。所以这出剧呢，它里面讲穿了，就是你可以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小故事，然后有的是知道的，但是多半其实是稍微更要知道说一些历史典故。虽然我们尽其所能的让大家很好进入这个故事，唯一我觉得当然这因为故事多嘛，1个半小时而已，我们野心这么大，肯定不太能够不够深刻的。说了巧啊，我昨天看了一部纪录片叫《如梦似梦》。这是赖声川导演之前做的一出剧，现在还在演吧，应该。我们完全在做这出剧之前没有看过任何跟如梦似梦相关的一些宣传，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整个概念，你说醒梦这个 topic 原本是那时候我们想说，我从要去火人节感觉重生，我希望用这个东西有一些刺激，没想到最后变异出这样子一个歌舞剧种来，我觉得特别的有趣。然后似乎大家任何人在讲到如梦似梦的时候，这种梦境的感觉，多多少少跟我们人生的这种反应，大家所能够表达的这种感受啊，我觉得都有一些很类似之处。那也就是因为这种其实都像，就连同我们看过去的这些故事，20个古代的故事，跟我们现在2022年了，很多这种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没有改变的，这个非常神奇啊。就是从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看到许多这种重复， 所以醒梦这一部歌舞剧呢，我的形容我会讲说它像是一个有平行宇宙观的一个讲庄周梦蝶这样子一个中国人都了解的一个小故事，但是却是庄子齐物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它让我们看到说连动物连蝴蝶它都可以做梦啊。那巧的是其实亚里士多德他比庄子还要再早个十几年，然后他在同期也问说动物会做梦吗，他讲的不是蝴蝶。那特别当我们把蝴蝶这个 image 当作是一个我们很中心的一个 symbol 的时候，我们更是从身边的生命周围不断的看到各种蝴蝶，各种样子的蝴蝶出来，不管是真蝴蝶假蝴蝶，这个印在衣服上的蝴蝶或者印在哪里的蝴蝶，所以我觉得过程特别有趣。然后这是这种创作的过程我挺享受的。所以当然创作不能停止，这为什么在这边末日料理我也觉得不能停止。那如何往下我得要认真思考，怎么样让这一些东西更 sustainable 更永续，然后让我可以更自在的在末日料理里面继续做。你看我连 clubhouse 现在都完全停止了，对我来讲心里是多多少少有些不舍，但是又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阶段，我如果硬是过于执着某一些状态的时候，反而是让自己停滞不前了。所以2022年就这么结束了，还是挺快的，感觉好像才正准备要开始。回首2020开始2021，前面已经做过两次年总结了，照理说我应该有更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我那种不一样的状态是原本我2020年想象自己在现在这个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没想到我还是有很多原地踏步的地方。那我也做了很多突破，我也对自己有更大的包容接纳的这种心吧。生活中还是充满了许多惊奇呀。今天刚把歌手阿令送到机场去，我现在其实在塞车，在 LA 塞车回来的路上，明天就要这个出发去 Vegas。 我觉得我身边认识一堆朋友都跑到 Vegas 去，在 Vegas 会过这个22到26号圣诞节的这个期间，在那边还要去看阿妹演唱会，还要跟网友碰面，挺开心的。所以就继续相信自己往前走，我觉得这是我会给我自己的几个提醒，然后同时保持自觉，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是有一些我自己不喜欢的状态的，然后懂得如何去面对它，让自己可以更自在，处于一个在各种环境底下都能够是稳稳的，好好的把一些自己想表达、想要分享的这个东西，可以真实的分享出去。那说实话，你如果一开始在听到现在啊，我就真的非得感谢你了，因为你也就陪着我。虽然是我生命中的片段，但也是你生命中的片段，就是我们交集的时候。在这种交集的时候，虽然你看不到我现在周边的状态，但我也一直不断的把我的这种现在所处的环境，我的这种我自己本身的状态，希望让你理解吧。那或许有的时候啊，我也觉得也就是因为这种不理解，反而才更有连接感， 因为有的时候看太清楚的时候，反而就不如在梦境中那种真实，是吧？在梦境中虽然你知道是假的，但是那种情绪那种感受是很真实的啊。最后既然讲到醒梦，我想我分享一个最近做的噩梦。我其实不常做噩梦的，但前一阵子因为感冒，所以或许你听得出我声音现在还有点哑哑的。感冒发烧的时候特别容易做噩梦嘛，我连噩梦都是梦到在这个醒梦的这个舞台剧现场，我在做人生第一次导播啊，然后虽然很多东西其实已经蛮熟悉，但是还是有出错。你看那种出错的那个当下，这个想说所眼睛盯着看的那种感觉，就哇，就恐怖，很恐怖。然后我后面梦到几次都是一直在，反正就是担心醒梦这个，担心醒梦那个。我连昨天晚上我都还，就今天早上起来我又还类似做了一个感觉不是那么恶的噩梦，但是还是在这种循环当中啊。就因为我们将来演出环境，我们后面还要演出的，这个有一些可能的邀约，听到其实挺开心的。我觉得这个后面的演出有些地方我们要怎么样调整改进啊等等，然后因为一出剧当好不容易演完了，哎，下一次又要演出的时候，其实那是有某种程度来讲，很多东西要重新开始的。所以还是有这种噩梦犹在。但透过这个醒梦呢，希望祝福你在收听的你，剩下2022有个美梦，2023这个梦就一一实现在你的生活当中。谢谢你的收听，那我们就2023见喽，拜拜。